现在中国人知道自己来。他们并没有来参加禅修，阿江巴桑也依然在叫。中国人也要先提前学泰文，这样可以直接跟龙婆听法，那修行就会舒服一些。或者有疑问的话，要提问，要透过好几个回合，有时候直接去看 YouTube 也听不了，看不了。那泰国人有这个优势，就是直接听龙婆，有疑问就直接去看 YouTube。可以得到答案，但是中国人没有机会。中文的那些各个方面的那些管道，他们也努力的在做，但是还不多。要想把法从一个国度带到另外一个国度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中国人，中国的法师，他们也是在努力的去印度，包括那个唐三藏，还有这个义净，他们一路非常的艰辛，他们要去学法，去印度去学法，要去把佛教能够弘传过来，每一次他们都要花上十几年去找经典，回到这个中国，他们回来翻译，花好几十年翻译，这样可以为了让中国人可以有经典可以阅读。要想能够获得法是很难的，在泰国我们的法是透过这个金地，那个是阿育王派出来的那些法师弘传出来的，大家恐怕不用去争说究竟金地在哪里，但是龙婆觉得应该是在缅甸的概率比泰国更高。因为出家是要想弘法，他一定要是经过缅甸的。但是佛教进入泰国的时候，也会跟以前当地的那些宗教跟他们会有一些柔和。那个时候信奉鬼，信奉天神。那个是属于杂合型的这个佛教，尤其是缅甸，是事实上这个真正的泰国人是有好几个民族混血而成的。包括这个蒙族人，还有这个缅甸的老挝的，但是他们最后都聚合在这块国土，而且是从大乘佛时期，也许苏克泰时代，也有可能那时候中国人进入苏克泰时代，那个时候他们把那个中国的那个陶瓷的艺术引进到泰国。现在真正展现泰国人的特质的是文化，每一个民族他们进来的时候，他们非常厉害，就是完全跟他们融合。那在大乘佛时期，如果看现在时代的泰国人，然后也许他们会发懵了，这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人？但那个面孔已经不太像这个以前时代的泰国人的面孔。 我们看到的时代绝大部分都是跟中国人的混血，对文化他们是相互之间融合的，佛教是一个部分，这个鬼的宗教也是一个部分，这个婆罗门教也有一个部分。那佛教去中国的时候也会跟道教去融合，跟这个儒家也融合，他们同样会有一些柔和。那个地方的这个出家师父他们就有疑问，究竟真正的佛教是什么样子的，所以他们就去印度去学习。在以前的时代他们去过好几代人，最有名的那个是有三代，这个法莲，还有玄奘大师，还有易净。有人跟龙坡说，说在中国依然还有这个第一次经典结集的经典，因为他们那个有保存下来，但是在哪里不知道，但是在哪里并不知道。而我们呢，我们是很后期的经典结集的结果，把它真正弄成文字是在斯里兰卡以后的时代，在斯里兰卡做的。佛教要想真的可以能够这个在一片新的土地生根不容易，比如以前的阿育王时期，让儒家师父把阿富汗的那个佛库最后待不下去。真正的佛教是很难存活的，因为一定要用到非常多的决心跟智慧的，一定要用到自身的能力的。在面对自己的生活中的问题要解决的时候，真正的生活中的问题是苦，一定要用自己的决心跟智慧，一定要去投入。所以他很难明白，所以真正的解脱的人是很少的，所以比不过那些有教主的，根本比不过他们。他们根本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只需要信仰自己的教主，交付给他，他最后会可怜我们，我们就会解脱。如果以佛教徒的眼度来看的话，其实那个是念头而已，他的念头跟思维是源自于，首先第一，一定要有一个教主。但是如果我们佛教徒有这个教主还是没有，不知道，他们首先要相信自己有个上帝，他是制定了一个规则，那个上帝或者是那个教主，他是透过那些创始人来作为代言人的，类似于比如说像那个有穆罕默德，他是作为一个代表，包括像这个耶稣是上帝的代表。但是那佛教呢，他们全部都是这个法则，实相真理法的原则。法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属于自然的法，还有另外一个是超越自然的法。属于自然的法，这个是依然还有生跟灭的法，那个完全超越了生跟灭的法，那个是属于这个无为法，那个其实就是涅槃。在生灭的这块的法方面，有的只是因跟果，有这样的因，所以有这样的果， 那个业报的法则，其实也就是自然的法则，全部都是有因有果的。有的人有疑问，对业果有疑问的人，其实对于自然法则有疑问的人。然后这个头撞到了柱子，结果头撞破了，那你要只会让头不破，那个不可能的，因为放到吸气头往柱子上面撞破了，这个很正常的，没有谁能够避免得了。那头破了怎么办？那去治疗，有因，然后要这个预防，不让病菌感染，慢慢的花时间去把它治疗。这个煮饭也有因跟果，这个饭要想熟，都一定要把米放到这个锅里面，加水，然后加热，有一点时间，最后饭就会熟。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有因有果的，只是煮饭都有因有果。而绝大部分人不喜欢因果，喜欢的只是那些超越因跟果的。包括我们佛教徒挂牌说自己是佛教徒，但是是一个染污了的佛教徒。他们在修行的时候就开始去那个点蜡烛点香，去祈请这个佛菩萨这个帮忙让我升起法喜。龙婆顿长老他在见到阿伽曼尊者之前就不停地在寻找法，去一个道场去学法。那个是他们会请五种法喜，有早课，而且念很久，念完了之后还啊，时间到了，这个法喜什么时候来啊？在哪里来？那来的时候是刚刚念完的时候，开始放松了，点香烛，点五支香烛在自己的周围，然后打坐，那个全都只是一些仪式，然后祈求祈请，求佛陀帮忙，求天神帮忙，只不求自给自足。真正的佛教徒是很难找的。比如有的人来听法，听法了之后不动手实践，但是很静静的来听法，就以便万一突然间得到一个什么诀窍可以顿悟，听了之后突然间顿悟，不用修行。这些人这个读那些小说读的太多了，那个一休他走的时候听到了乌鸦叫，突然之间顿悟，那太简单了。如果我们这么去，然后把那个乌鸦的声音一整天这个用 CD 让我们听，我们也不会顿悟的。没有因跟果，有一个人一个麦琪，他晚上的时候在这个井里面打水，他用的是一种那个瓢，然后看到了那个影子，看水里面的影子，然后很漂亮。最后他那个瓢破掉了，最后那个影像消失了，最后他顿悟。我们怎么去做我们也不会顿悟的。我们一旦听到这样的故事，我们就会开始入迷了，以为说要想这个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顿悟。事实上禅宗不是那么听的，他们是修习禅定，而且非常的娴熟。禅宗的意思其实就是禅定。谁曾经看到过谁一休的那个动画片的是这么做的？然后有一个师傅旁边拿着这个香板，那时候小时候说他们打坐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人敲他，现在明白了，因为什么时候没有决心，师父就会去打的，一旦打了之后就会醒过来，那接下来一旦听到那个声音马上心就会醒过来了。事实上他们是打坐休息禅定的，一旦什么时候没有决心，那发迷糊了就会被师父们敲，而不是说打坐的时候看见天堂地狱，那个并不说是不存在，天堂地狱存在，但是那么去看见并不会让我们体证到果涅槃。 不会离苦，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了之后会很害怕恶业的果报，这个是有好处的。但是一旦看到了那个之后，看到天堂，想上天堂，那就走了，那就不可能提升道与果了。这个属于这个追求太低，想上升天堂，这个属于追求很低的，想成为这个梵天神的追求很低，想提升道果，想离苦，这个是正确的追求，这个目标是对的。但是并不是说那些就没有，那些不好。天神梵天神，他们作为圣者的天神梵天神是非常多的，他们多的原因是因为天神他们的寿命很久。那个梵天神天神包括在以前佛陀时代的那个他们都还活着，而不只是当下的这一世佛陀，他的数量非常的多，这个因为他们的寿命很长，因此我们不去冒犯他们，因为他们是好人，我们不要冒犯侵犯他们。但是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要去上升天堂或者是人类，我们是为了要当下就可以离苦。愚蠢，如果放任我们当下的生命一直沉迷在苦里面，期待说这个未来可以获得快乐，那个是愚蠢。我们一具备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素质，让我们精神就可以离苦。我们有眼耳鼻舌身心这个六根是俱全的，我们并没有瞎。如果有的人一出生就是瞎的或者是聋的，这个称之为很有缺憾的那个人类，他们无法修行。如果这个一出生就是瞎子然后聋子，怎么能够学法，谁可以教他呢？这个称之为一种缺憾。我们大家是有福报的人，我们并不是有这样缺憾的人，我们是一个这个六根俱全的人。那个比那个福报更高的人，就是我们出生在这个佛法依然还存世的时代，佛法依然还存世。那个在佛教里面混杂的那些垃圾有非常的多，自古以来就一直有被混杂，那个一直是跟以前的那些当地的那些时代的一些信仰糅合了，包括去这个看时辰，那跟离苦没有关系。真正纯净的宗教还存在，但是那些混杂在一起的那个非常的多，这个如果没有福报的人就区分不了。以前在这个孟干这个城市，那个时候有一个居士叫达勒，达勒跟龙婆说我这个真是很缺憾呢、啊。我去哪个地方去学法，那个出家师父全部都是被要求还俗的，因为他喜欢去找有名的那些出家师父，最后全部都是要强令还俗的。所以龙婆就跟他说，你别来找我了，因为你的那个理论，你别来跟我接近了。包括到现在为止，龙婆都还记得他的名字，因为这样可以记得，一旦看得来说你别跟我学。我们能够选择那个真正好的法，一定要有福报，一定要有智慧，一定要非常有波罗蜜。他去找每一个师傅都会有问题，龙婆说了之后，这个只是举个例子而已。龙婆七岁的时候，这个父亲就带龙婆去顶礼龙婆礼尊者，他教导安般念，那个是好的线路，对的线路。龙婆并没有说只有一条路，只是说去顶礼龙婆礼尊者，学习了安般念，因为那个刚好适合龙婆的根基跟秉性。我们大家不应该说我的老师是最厉害的最牛的，那个是不对的表述，因为那个 仅仅只是出于自己的信仰，但是里面依然还有愚痴。比如跟龙婆来学法了，别到处去吹嘘说龙婆八木尊者是最牛最好的，教的最好的，这是愚蠢，这是透过吃在说，这个是因为迷失。应该怎么说才是对的？应该说这个师父的这个教导跟我的根基根本性是符合的，这样的教导适合我，这个错吗？这个不错，并没有去压制别人，并没有去抬高自己，而是说这个时候这个属于这个正语。就像佛陀的时代，佛陀还活着的时候，现在还活着，而且有好几个这个上座的出家师父，那些刚刚出家的师父，然后就去会找那些那个长老法师，就跟他们去学哪个师父喜欢这个智慧，就去跟舍利弗尊者学法；哪个人喜欢神通，就跟这个目犍连尊者学；哪个人喜欢这个头陀行，就去跟这个大迦叶叶尊者学法；谁如果想知道这个天眼通，那就去跟阿那利尊者去学法。谁喜欢看天堂地狱，就去找阿那利尊者。谁喜欢这个到处撒谎的，喜欢这个就去跟那个提婆达多去学。如果是聪明的弟子，有智慧的弟子，比如说舍利弗尊者的弟子，他聪明，跟着师父，他就不会去在别人面前吹嘘说来来跟舍利弗尊者学习，他是最厉害的，他比目犍连尊者这个他厉害多了，他是这个头号弟子，这个做广告。因为那个人不喜欢智慧，那个他们都不要学，他们不要阿毗达摩。因此如果说我是舍利弗尊者的弟子，说我的舍利弗尊者是最厉害的最牛的，这个是愚蠢。应该说这个因为我喜欢智慧，这个根器刚好完全是这个吻合的一致的，这个讲的法真的能够深入到我内心。我们一定要懂得选择。有的人这个很愚蠢，这个出家师父的弟子很多，就想跟他学，事实上是喜欢这个。比如那个师父教安般念，但我们不适合安般念，我们适合的是念诵、念佛陀，或者南无塔塔，或者三摩阿拉汉，什么都行，这全一样的。然后不用跟自己去对抗，去这个呼吸，那个不会成功的。因此学法的时候一定要学去看自己的根基跟秉性，听那哪个师父能够听得懂，而且我们可以用去实修，那个实修了之后可以看到自己的变化，那个才是可以的，这个是越来越好的变化，而不是修行了之后这个越来越糟了，所以这有变化了，这个是不适合，不是，这个不适合。因此别去带别人们去吹嘘说这个龙婆是最厉害的，那个是在展示我们自己的愚痴。我们要说，只能说我们自己的根基跟秉性刚好跟龙婆相吻合，我们听听得懂，而且动手去实践了之后，我们的心提升了，我们的烦恼习气有减少，这个可以证明验证。龙婆去顶礼龙婆利尊者的时候，就是训练这个安般念，修了22年。那训练那么久，是因为不知道在哪里可以继续提升，就是一直修习奢摩他。这个在37年以前见到龙婆顿长老，他教导关系，为什么不去找别的师父？为什么去找顶礼龙婆顿长老？因为是刻意要去找他的，因为看到了他的法，这个非常的吸引自己的心。去读了很短的一段开示，心往外送之苦的因，心送往外送的结果是苦，心清楚的照见的心是道，心清楚照见的心的结果是灭。心的自然状态是必然会往外送，但是一旦心往外送了之后，如果动荡起伏，没有决心， 那个是苦因，那个心往外送，动荡起伏，没有决心的这个结果就是苦。那个如果心往外送了之后，没有动荡起伏，有决心在，那个是道，那个它的结果就是灭。所有的圣者有不往外送的心，有不动荡起伏的心，觉性圆满，这个四圣谛结束。一旦听到这样的法，非常的吸引，非常的震撼。以前只是听到的只是佛陀去思维身体，或者是腹部起伏，从来没有哪个师父教导到心。那真的，如果心不苦了，谁苦？那心就这么去思维的。如果心不苦，那谁苦？这个师父他教导非常适合自己，心愿意臣服。看到他的教导，这个是在38年前就已经看到了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，而且不知道他是谁。直到这个37年以前才认识，才去顶礼他。那个时候去苏宁府去坐车去找，说这个普罗巴塔寺庙在哪里，知道是在苏宁府，在哪个县都不知道，就在马路上面到处问，最后找到了。问那些村民说普罗巴塔寺庙在哪里，他们不知道，直到到了市中心见到了交警，问他你认识瓦普拉帕拉姆这个寺庙吗？他就在那个后面。那心里面想说，哎，那就在市中心，为什么问谁谁都不认识？那个交警说他们不认识，他们是认识温寺庙，因为你问错了。你要问说那个温这个寺庙在哪里，他们可以回答，因为那个正式的名字叫瓦普拉帕拉姆。去顶礼长老，他就教导观自己的心，因为符合自己的秉性。一旦关心，然后就非常的兴奋，很好玩，觉得很好玩。心它这个是最神奇的，玩出很多花样，非常多的花样。好的心也有，坏的心也有，不好不坏的心也有，快乐的心也有，苦的心也有，不苦不乐的心也有，跑到眼根的心也有，跑去耳根鼻舌身心的心也有。心这个它的那个信号从眼根送到心也有，这个把信号翻译出来的心也有，去决定去赋予那个价值的心也有，来决定说这个所缘是好是不好，那个品尝那个所缘的心也有，去储存那个果报的心也有，这个沉入到有分心的心也有，死的心也有，出生心也有。因为这个心非常的这个丰富，越学习心越觉得好玩，不停的去读自己的心。从来不知道的东西可以知道，从来没有看见的东西会看见，从来没有明白的东西会明白，就是修行这一块特别的起劲。有这个欲生足，然后非常快乐，有快乐关心觉得很快乐，有欲生足，这个精进就会升起，就会努力的去观，一整天都观，从醒来到睡觉之前，除非在工作用到思维的时候，因为有这个欲生足，而不是说因为这个师父命令我让我们一整天观，那个不观的很快就会懒惰了，就去找借口。但是龙婆有精进，然后这个心变化给自己看，为什么自己有心存在，什么都是都已经有心，但是从来不认识它，就非常的这个兴奋，非常的想去学习，有这个精进，就努力的去学习，这个就会有精进，然后心就会聚焦于去学习，这个称之为心神足，也就是有禅定，然后非常坚定的去探究自己的心，然后这个观神足，不停的去审视思维，这个审视心。一旦有这个欲神足、精神足、情神足、观神足，这个称之为具有四神足。四神足意思并不说是会让我们有神通，这个四神足的意思就是会让我们获得成功的这个法，四个法。因此就像有的出家师父这个 他说问你怎么修行的，你修行一年，出家师父修十年二十年都来不到你这个程度，因为龙婆有四圣主，有四圣主就非常满足于去学习自己的心，就会精进用功，然后就会用心的去学习探究，就不停的在心这一块去探究什么样的心是对的，什么样的心不对，什么样的心好，什么样的心不好，什么样的心是善的，什么样的心是不善，这个善的心怎么样可以用于修习色目，它什么样的心可以用于修习毗婆舍那，怎么样的心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善心，就是这么不停的去学习去探究，直到认识了可以用于开发智慧的心和修习宁静的心，然后就用这一对心修习毗婆舍那跟色摩他，就可以上路了，有正确的心。因此我们在要去修习毗婆舍那之前，一定要先好好的去学习心，那个学习心的这一门学可称之为心学，有戒学，也就是去学习持戒的方法，有心学去探究自己的心，直到获得了这个有正确禅定的心，然后去开发智慧，那个是属于慧学，早上已经教过了，这个开发智慧这一块观身可以观到当下这一刻，那观心是不停的紧随着当下那一刻的，最后就会看到实相。初步的实相就是这个身不是我，这个心不是我，呼吸的身体，行住坐卧的身体，动停的身体不是我，作为观身的心也不是我，这个是初阶的实相，知道了我不存在，那个是初阶的智慧。比如我们大家还会感觉到我存在，包括初阶的智慧都没有，初阶的智慧一定要证到初果虚和环，继续修行就会看到实相，这个色本身就是法，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，这个色是纯粹的苦，有的只是苦了多少，一旦这么照见，心就会放下色，这个是属于中阶的智慧，继续修行就会看到这个作为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，最后它本身就是苦，才会放下心，这个称之为心清楚的照见的心，心就会放下心，苦的终点就在那里，那个属于最极致的智慧，也就是彻见四圣谛，初果二果三果的圣者他们还无法彻见到四圣谛，他们并没有一直彻见，只有抵到终点才能够一直彻见四圣谛，就像龙婆出家的第一年的时候去顶礼龙婆娑哇尊者，因为他已经快圆寂了，就一定要最后可以去顶礼他一次，一个自己学法的最后的一个师父去顶礼他，然后去跟他报告说师父让我关心他，一听到这个就很兴奋，他正在有点这个迷迷糊糊的，因为他生病非常重，他可能吃药了之后迷迷糊糊的，几乎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接受不了，然后龙婆只是说这个师父教导我关心我就关心，他就醒过了，突然间打起精神，然后我放下了心，我把心放下了，然后说嗯，然后我又把他抓起来了，他说唉，然后他就教导说把它放下，把它扔掉吧，根本没有什么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个二果三果的圣者四果的圣者他们看到是同样的东西，但是他们的领会是不同的，领悟不同，也就是说那个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，但是心里面的领悟不同，根本没有比这个更多的了，直接扔掉它，放下它，什么扔掉，把什么扔掉，把智者的心扔掉，再放下吧，然后心里面特别的气馁啊，长老，但是我放不下，因为好像缺了什么东西，不知道究竟缺了什么，只是知道说这个心还没有满，还缺了点什么，长老说的容易， 因为长老你可以放得下了，所以你很容易说，但是我不会放，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长老你说起来很轻巧。然后就继续修行，这个长老他圆寂了。出家三年，上个戒了才开始明白了，哦，自己不知道是圣地，一直没有彻见是圣地，所以以为说智者的心是快乐的。一旦彻见到智者的心本身就是苦，就可以放下智者的心。这个是龙普顿长老开始的心清楚的照见的心是道，我们还没有看见，慢慢去训练，那有一天未来就会看见。走在这条路上靠自己走，然后静静用功，不停地往前，一天往前一步，不停地往前迈步，一天一步，不停地去修行，持之以恒的用功。持之以恒的用功比那个急着用功要重要的多，持之以恒的用功非常重要，持续，持续的观身内身，持续的观就是常常的观，经常的观，持续的观，持续的观心内心，不停的观，到了某一点就会来到终点。比如我们知道要去清迈，我们就去走，知道说清迈是往这边走的，然后就慢慢走，一天一公里，一千一公里，那个600公里、700公里，最后自然会达到。走一天，然后到旁边去休息三天，然后换一个方向，这样今天往东方走，啊，去看一看，去那边去逛一逛那个寺庙，然后最后就永远到不了清迈，因为在北方。就一定要往前面走，就是一定要方向要对，别浪费时间在旁边浪费太多时间。我们很多人龙婆一直是在批评的，如果碰到本人就会当着面去批评的，喜欢到处去，到处去嘻嘻哈哈，一会儿去这个团体去玩，一个那个寺庙去转一转，那个需要去参观参观，一会做这个一会做那个，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功德，问说好吗？好，但是并不是非常好，有机会去做最好的，缺会就只是做次等的好，那个不聪明。如果什么时候没有机会做最好的，那就去做那个次等的好的事情，比如今生我们有机会修行就去修行，去修佛像，去这个参加一些这个仪式，那个同样也好，那个死了之后可以投到这个善道。但是那个就会一直带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，真正离苦的那条路没有谁阻止我们，只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往前走，我们要用心的往前走，一天一步，一天一步，然后不停的往前走，不停，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到的。感觉到吗？现在这一刻我们的心对于想走上这条直路我们就会非常的坚定，但是一旦龙婆不讲法，大家就开始花心，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一些事情要做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头牛，什么时候要把它放下？中国人能够放得出来吗？不是真正的牛，而是我们这个愚蠢的这个，要去提升，让它聪明一点，有机会可以变成这个农场主了，就别只是一直是在那地方捡菜去卖，有机会提升到果了就要去静静用功，别去只是收那些路边的那些小的功德，那个太没有意义了，那个等到在我们没有机会见到佛教的时候我们可以那么去做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走了。 好，接下来做禅修报告，让寺庙的人开始。想说今天只能够让寺庙的人了，因为只剩下十分钟了，只能寺庙的人了。你很聪明，这是糖，我们知道了它的背后，那个真正的背后是糖，它就会灭掉，我们的造业就会灭掉，也就是很散乱的那个就会灭掉。在念头的背后，说话的语言的背后和所作所为的背后，绝大部分都藏着烦恼习气，只是我们没有及时的知道而已。昨天龙坡要急着开始说，否则大家会想的太多，所以昨天就直接龙婆说你没有见法，否则就会一直在想。很好，因为你内心深处，每一个人修行都希望可以取一证道与果，每个人都想说哎，应该已经证悟了。很好，不停的去学习，不错，继续去用功。现在这一刻你的心没有归位，没有安住，如果在这里好几个月的话，就会发现跟以前一样的招，因为习惯了。事实上修行好还是不好，取决于我们的心，外面的环境有时候在早期会有些影响，但是一旦修行到娴熟了之后，这个环境没有关系了，取决于心，取决于自己的心了。那个真正难的是吃，比住的条件更加那个，住的条件大家很容易这个跨过，吃不适合自己身体的那个食物，修行是修不了的。这个吃了之后修不了行，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记载，出家师父去那个农村，然后有一个居士，那个是属于护法，那个居士他是三国的圣者，而且他有这个神通，他就会看到哎，这些出家师父他们也很精进用功，但是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证悟，然后就去寻找原因。这个找原因最后发现说，哦，这个师父他想吃这个面条，那个想吃，因为他们担心没有宁静快乐，然后这么去探究了之后发现是他想吃，然后就去做过去供养他。这个师父说，哎呀，我太有福报了，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，事实上别人比他更厉害。又一天又有想要了，想吃这个，又给他供养，几天以后开始害怕了，吓一跳，然后就去找佛陀，这个待不下去了，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，因为我是凡夫，想什么那个老太太全知道。佛陀就说你继续到那个地方，就是跟老太太在一起，一旦跟老太太在一起就开始小心了，开始小心不放任自己的心，不停地去想着吃这个吃那个，但是食物跟身体大概是吻合的。有的师父 你没有食物，没有吃的，到了最后一天要死了，舍利弗尊者去托钵回来给他吃，舍利弗尊者把钵给他托着给他吃，他就从舍利弗尊者的钵里面拿出来吃，一旦吃饱了之后，他的心有快乐宁静，舍利弗尊者跟他讲一点法，他就证悟阿罗汉，然后就死了。这是食物也非常重要，住处的条件、食物，这个善知识都能够帮忙让我们的修行容易。来寺庙待也只是临时的，这个几年以后可以永远的待在寺庙了。因为泰国人死了以后都要送到寺庙去，你的心对修行这一块并不是很坚定的，就依然还在跟旁边的路边的风景是纠缠不清的，要去把自己的心去处理好。他请求开示，龙婆说一早就已经给你开示了，不停地去观身观心，持五戒，固定性是用功，去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觉醒，不停地用功。你的训练也很好，只是依然还比较紧盯跟专注。那你直接修，他问他的禅定对吗？我不让他直接修，迷了，跑掉了。呼吸了要觉知，呼吸了之后要觉知，要轻松自在的觉知。现在这颗心已经跳进去了，你看得出来吗？心有跳进去跟呼吸在一起，要及时的去知道心跑到呼吸上面了，心没有安住，心没有安住也就是心没有禅定。呼吸，以轻松自在的心去呼吸，一旦心跑到呼吸了，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了，及时的知道禅定，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。你的训练不错，但是也比这个更加细腻，及时的去知道心下去跑道的时候，这样的就会比这个更加的强大。你的训练不错。但是我们的职责并不是去对于那些以前的旧业去投降，我们的职责是以前的旧的业，这个它最后就会让我们当下这一刻就会碰到那些相应的事情。一旦我碰到那样的事情之后，假设以前的旧业让我们今生很穷，让我们今生会这个成为孤儿。真正好的佛教徒并不是说对旧的业投降，而是去要目标是要做更好的善业，用这个好的那个业就会去稀释那个旧的那个业。比如我们以前第一导致我们投资很穷，我们就去做新的业，让我们导致有钱，对，静静的去赚钱，然后懂得去这个储蓄，懂得去结交好的朋友，懂得去这个跟自己条件相符合的消费，我们去在这四个方面做工作，这样我们的这个生活条件就会改善，我们那个以前的旧的业的果报就会稀释了，而不是在这个消业。不是我们出生了之后很穷，然后去这个顶礼这个去求忏悔，那个是愚蠢。一定要种这个善业才可能会得到好的结果，这个因跟果一定要一致。比如这个要发财的因，就是一定要懂得去赚钱，懂得去储蓄，懂得去结交好的人，结交那些不好的人，这个晚上带我们去喝酒。再就是这个我们的生活的方式跟我们自己的身份是相吻合的，只有这一点钱，但是一定要每一餐都要吃山珍海味的话，那是不行的，怎么都会穷的。即便是旧的善业很好，但是我们造着新的恶业， 这个出生很好，成为一个富翁的这个孩子，但是我们造新的恶业去这个赌博，怎么样都会穷的。因此，真正决定我们人生的是新的业。至于说以前旧的业，它会这个果报会现前，没关系，我们逃脱不了。我们欠债，这个债主来追我们要去还债，但是我们在当下这一刻，我们造好的新业。这个佛教徒没有所谓的消业，旧业已经做了是无法消的，我们去造这个好的新业，这样就可以稀释以前旧的业的果报。他有一个比喻，就好比是我们有一杯很浓的盐水，我们有一杯盐水里面放了两勺的这个盐，非常的咸，根本无法下咽，但我们不停的加水，我们把这杯水不停的往那个缸里面倒，不停的加水，然后那个盐依然存在，但是它的这个味道这个变淡浓，可以喝了。这个就是佛教徒的这个方法，而不是说是把里面的盐怎么去把它让它消失，那个盐已经存在了，哪里也去不了，它就在水里面，我们就不停的加水，那个里面就不会咸，这个盐依然还是原来的数量，但是水多了，最后它就会变淡，不会那么咸。我们造恶业的时候，恶业火爆会现前，我们多多的去造善业，持之以恒的去做，最后这个好的善业就会去稀释那些恶业的那个果报，就像这个把那个盐浓的盐水里面拼命的注入水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教徒。有一杯这个盐水，然后不停的去点香烛，然后去求佛菩萨，或者是把这个什么佛牌放进去，然后就拿出来尝，然后依然跟以前一样咸。大乘佛时期有一位出家师父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他可以把这个淡水把它可以采成那个咸水，也就是龙婆殿长老，他曾经开示说，我可以把这个淡水可以采成这个海水，说明那个是一位博士，他发懵，他说那没什么难的，那直接把那个直接那个水里面有因果吗？出家师父以前的老的师父，他们全都是有因果的，他教导我们说的一切全是有因的，但是他没有，只是没有直接说而已。时间到了，今天其他剩下的时间跟助理老师去学，那有谁去跟那个指导老师们去学？龙坡的这个助理老师龙坡是专门挑选了的，而且有评估结果。这个龙婆基本上信任的人你们可以跟他们去学，但是如果跟谁学了之后听懂了之后，就要跟那个人去学，如果不停地变就不好，你就会发懵的。好，请大家回家。